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怡玲，现在是6月12号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川普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星期二签署了一份的协议，协议的内容就是说川普总统承诺为北韩提供安全保证，金正恩就重申了在朝鲜半岛实现彻底非核化的坚定不移的承诺。川普总统在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会晤之后，接受了美国之音地域记者格莱塔范萨斯特伦的专访，谈及到双方会谈的内容以及对未来的期望。
You know, the start of an amazing deal. We're going to denukeNorth Korea, it's going to start immediately, and a lot of other things.
川普话呢个交易嘅起点系令人惊叹，美国将会使到北韩无核化，将会立即开始，仲有好多事情将会发生，包括归还美军士兵嘅遗骸。有关呢个专访嘅详细嘅内容，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另外，曾经多次访问北韩的前 NBA 球星现身新加坡，美国制裁危害网络安全嘅俄国企业同埋个人。下面请听由张富杰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美国总统川普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星期二签署了一份协议，川普总统说协议是一份相当全面的文件。身边企住金正恩的川普总统说，两位领导人建立了特殊纽带。他还说，在两个人星期二进行了几个钟头的会谈以及签署一份协议之后，他认为美国和北韩的关系将会和过去非常不一样。川普总统和金正恩都对会谈得以举行向对方表示谢意。
I want to thank Chairman Kim. Spent a lot of time together today, very intensive time.
川普说他绝对会邀请金正恩访问白宫。川普和金正恩到新加坡讨论的主要议题是可能实现的朝鲜半岛无核化。川普总统和金正恩只是带各自的翻译会谈了大约40分钟，然后两个人率领各自的代表团展开扩大会议，并共进工作午餐。两个人午餐之后一起走出来，并短暂停留观看美国总统的特制专车。川普总统说他进行了非常好的会谈，很多进展，非常积极。星期二的川金会是美国在任总统第一次会见北韩领导人。峰会之前，美国官员强调任何会谈达成的协议都必须最终导致北韩放弃核武器和弹道导弹。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川普和朝鲜民主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2018年6月12号在新加坡首次举行了历史性的峰会。川普总统和金正恩委员长就建立美国和北韩新型关系以及在朝鲜半岛建立一个长期稳固的和平机制的问题全面深入和诚挚地交流了意见。川普总统承诺为北韩提供安全保证，金正恩委员长重申了在朝鲜半岛实现彻底无核化的坚定不移承诺。深信美国和北韩建立新关系将会有助朝鲜半岛以及全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并认识到打造互信能够促进朝鲜半岛的非核化。川普总统和金正恩都做出了以下的声明。第一，美国和北韩遵照两国人民和平与繁荣的意愿，致力建立美国和北韩的新型关系。而第二，美国和北韩将共同努力在朝鲜半岛建立一个长期稳定的和平机制。而第三，北韩重申2018年4月27号的板门店宣言，承诺为实现朝鲜半岛彻底无核化做出努力。美国总统川普在结束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历史性会晤之后，已经启程返回美国。川普总统当地时间下午6点半乘搭空军一号离开新加坡，比原定计划提早了30分钟。川普总统说他在新加坡已经没什么事可以做了，所以决定提前离开。在回国途中，川普总统将会途经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和夏威夷珍珠港海军基地停留，慰问美军官兵。他将于美国东岸时间13号早上6点钟返抵华盛顿。前美国全国篮球协会 NBA 球星洛文星期二说，他很高兴看到美国总统川普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举行过峰会。洛文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采访时说，他希望美国和北韩两个国家能够相处，而川普总统以其打破常规的思维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美国政府这个星期一宣布对五个俄罗斯公司和三个个人实体进行制裁，指控他们利用网络活动向俄罗斯情报部门提供物质和技术性的支持。美国财政部长鲁钦表示，被制裁的实体和个人通过与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合作，增强了俄罗斯的网络和水下能力，危害到美国及其盟友的安全。他还说，美国要决心将矛头指向一切与俄罗斯情报机构合作的个人和实体，他们的行为威胁到美国。美国领导的联军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加紧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残余势力，比三月份的空袭次数增加了两倍。联军星期一宣布，五月份对伊斯兰国武装进行了225次空中打击，相当于三月份74次空袭的三倍。军方官员说，空中打击次数的增加反映出美国支持的叙利亚民主联军的重点转移，在中右法拉底河谷对伊斯兰国武装发起反击。在美国呼吁叙利亚民主联军和土耳其这两个美国盟友停止互相攻击，将重点放在击败伊斯兰国组织一个月之后，叙利亚民主联军发起了清扫行动。美国司法部星期一宣布，在美国境内和国外逮捕了74名犯罪分子，他们涉嫌针对商家和个人，特别是老年人展开网络财务诈骗。这些犯罪分子使用商业电子邮件拦截电汇，据当局说，他们冒充是潜在的商业伙伴，说服受害者将钱汇到欺诈者控制的银行账户。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总统川普在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会晤之后，接受了美国之音第二记者格莱塔范萨斯特伦的采访，谈及双方会谈的内容和对未来的期望。首先，记者就问金正恩在哪一些方面令他感到意外。川普说，
Really, he's got a great personality. He's a, you know, funny guy. He's a very smart guy. He's a great negotiator.
真的，他的个性很好，很幽默，也很聪明，是一个了不起的谈判手。他爱他的人民，我并不为此而感到吃惊，但是他爱他的人民。我认为我们的交易的起点令人惊叹。我们将会使到北韩无核化，将会立刻开始，还有很多事情将会发生，包括归还美军士兵的遗骸。你要知道，你一直是参与北韩事务，但是归还美军士兵的遗骸对很多人来讲是如此重要。他们打个电话给我，亦都写个信给我，能否请你们做这件事情。金正恩已经是同意是这样做，这件事关系数以千计在战争当中阵亡的将士，所以这个事关重大。
你今天将人权问题是提出，那他是怎样回应呢？
Very well. I mean, we obviously were talking about the
demilitarization. 非常之好。我的意思是，我们是很显然90%的时间都是用于讨论去核化的问题，但是我们也都谈及到很多其他的事情，包括也都提及了人权的问题，令到美军士兵遗骸回归故里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实际上，我们将这个问题写入了文件，我们能够将其在文件当中是得到落实。我们在这份文件当中达成了很多良好的事情，这个远远超乎了所有人认为的可能发生的事情。
请你透露一下幕后的消息，你有没有向金正恩发出最后的通牒呢？他有没有向你发出最后的通牒呢？双方来回反复磋商的事情到底是什么呢？
Not an ultimatum. We know we've been dealing for 3 months, really, and we've been dealing through our various representatives, including.
冇最后嘅通牒，我哋实际上已经系磋商咗三个月。我哋通过包括国务卿蓬佩奥在内嘅唔同代表进行商讨。蓬佩奥做得非常之好，所以我哋已经商讨咗相当长嘅一段时间。响我哋今日见面嘅时候，从一开始我哋相处得就好好。你要知道，对我哋嚟讲，呢个系第25个小时，我已经25个小时冇瞓觉。呢个系一个重大长期嘅磋商，我为此而感到骄傲。呢一次嘅磋商开启咗一个进程。你知道朝鲜半岛嘅情况本嚟系可能会响一场战争当中结束，本嚟可能会危及到数以百万计民众嘅性命。你要非常之了解北韩。首尔有2800万人，情况本来是可能会导致数以百万计的民众丧生，但是我们会以一项协议作为终结。
我们的军队有什么消息呢？他们会不会留在南韩呢？
They're going to stay. We didn't even discuss that. That wasn't discussed. We are going to get out of the war game.
係㗎，佢哋將會留喺嗰度。我哋甚至都係未有討論過呢件事情，呢個問題未有被討論過。我哋將擺脱耗費龐大資金嘅軍事演習。你要知道我哋，因為首先我認為呢個係一個非常之具有挑釁性嘅。我想解決呢個嘅問題。我認為佢哋會為之而高興，因為呢個係具挑釁性。但係咁樣做係需要耗費財力。只要我哋肯真诚咁进行磋商，我哋就唔会咁样做。
喺威胁使用武力几十年之后，呢一次系乜嘢将金正恩系带到谈判桌前呢
？Well, actually, I don't think there's been too much saber rattling prior to me. I don't think they basically had a silencio.
实际上，我唔认为有太多个威胁使用武力嘅举动。我唔认为响我以前系咁样做。佢哋基本上系一种沉默嘅态度，沉默。佢哋之前唔想讨论呢件事，你亦都唔能够咁样做。我认为一开始的言辞是非常之重要。坦白咁讲，虽然我讨厌做呢件嘅事情，一啲人亦都认为我会做出错误嘅事情，但系我认为如果冇威胁使用武力，我哋就唔会嚟到呢一度。我亦都认为金正恩真嘅系想要达成协议，佢想要有所作为。
点解呢？
Because he knows that we mean business. I don't think he felt.
因为佢知道我哋系认真噶，我唔认为过去佢有呢一种嘅感觉。我认为在过去不同的人亦都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是他知道我们想要做一个交易，我们必须要做交易，亦都将会做交易。现时我们确实达成了交易，你要知道这个没有经过太长的时间。虽然你可能会说从一开始我们就一直以一种强硬的方式去讨论北韩的问题，但我认为我们今天签署的一项协议，这个比公众之前想要的更加了不起，亦都更加全面。之前没有人认为这个是可能。
你觉得在金正恩离开之后，他会怎样评价你呢？
I think he liked me and I like him and I understand the past and you know nobody has to tell me he's a rough guy.
我认为他是喜欢我，我亦都喜欢他。我知道在过去大家不需要告诉我，我亦都知道这个是一个粗放的人。他必须做一个粗放的人，或者是他一直是一个粗放的人。但是我们相处感非常之好，好，他亦都很聪明，热爱他的人民，热爱他的国家，他想要很多美好的东西，这个就是他为什么会坐下来磋商。
但是他使民众食不果腹，他一直残忍地对待他们，他仍然热爱他的国民。
Look, he's doing what he's seen done. I mean, if you look at it, but
如果你看一看这个问题，他正在做他曾经见过的事情，但是我真的是必须要以今日昨日或者是两个星期以前来作出判断，因为这个是一切开始的时候。再一次讲，如果没有那些延迟以及是制裁，那些制裁非常之重要，制裁将会持续保留至我们看到北韩方面作出切实改变的时刻。我们现时差不多要看到，但是制裁仍将会持续，直到我们真正开始拆除核武器的进程。
因为我们是美国之音，北韩人民将会听到这次的采访，你有什么想要直接对北韩的民众讲的说话呢？
Well, I think you have somebody that has a great feeling for them. He wants to do right.
我认为你们看到的是一个对北韩民众有着很深感情的人，他想要凭藉着他们做出正确的事情。我们相处得非常之好，我们有着非常之好的人际之间的共鸣。你知道我对这种共鸣是什么的感觉，这个是非常之重要。我知道冇人际之间嘅呢一种共鸣，无论你做啲乜嘢嘅事情，都唔会得到理想嘅结果。我哋从一开始就有呢一种嘅共鸣。我谈论到呢一啲，我认为对北韩嚟讲，将会有伟大嘅事情发生。
总统先生，好高兴见到你，从华盛顿远道而来，辛苦啦。
That's true. It's been a long time. At some point, I'll be able to go to sleep. I think.
确实如此，已经系好长时间。我认为响某一个时刻，我能够去瞓一瞓，稍微休息休息。
以上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格莱塔范萨斯特伦在美国同北韩峰会之后专访美国总统川普的详细内容。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川金会落幕，评论认为北韩同美国新型关系开局不错，北韩终于同美帝头子直接面谈，显示金正恩同他的父辈不同。不过北韩同美国签署的文件目前只是一纸空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国同北韩领导人在新加坡峰会之后，川普总统6月12号下午单独会见媒体的时候，大体介绍了和金正恩签署的联合文件的内容，双方承诺共同致力于朝鲜半岛无核化，金正恩回国之后就将会采取有关的行动。川金会签署的文件向美国人民传达的是和平讯息。川普总统表示，美国将会停止同南韩的军演，并且说这种军演具有挑衅性，而且仅此一项就能够为美国节省很多的资金。不过目前谈美国从半岛撤军为时尚早。同金正恩的会谈还是涉及到北韩的人权问题，在韩战期间美军遗骸回国等等。川普说美国对北韩的经济制裁将会适时取消，而不是现时。报道表示金正恩已经先期回国，川普总统亦都将会在稍后的时间离开新加坡，短暂的美国和北韩的峰会，他是和舆论留下了广泛的思考空间。香港时事评论员何亮亮对美国之音就是这样。
大陆那边那句套话，但套话要看他是不是对，那就是开局还是不错。
何亮亮表示，用中国大陆那一边的一句套话，开局不错，所谓的开局不错，大家要看整个的气氛以及两个人走在一起的肢体语言。川普总统有一个特点，何亮亮表示他觉得川普是一个性情中人，和一般的政客不太一样，一般的政客可以不苟言笑，目无表情，不知道他在想着什么，但是川普就是一个敢爱敢恨的人，是什么他就讲什么的说话，从他们的肢体语言来看，双方仍然是比较融合。川普较为详细地介绍联合声明内容之前几次的简短，表示会谈超出预期。对此，前香港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郑宇石说，能够谈的就是一个突破。
基本上呢，美国跟北朝鲜能坐下来谈，
郑宇石表示基本上美国能够同北韩是坐梯下来谈，是一个相当大的突破，起码以后动武的可能性就降低了很多。当然在大家互信相当低的环境底下，目前达成全面的协议比较困难，美国同北韩能够继续谈下去已经是相当不错的一个成绩。媒体关注无核化的不可逆转以及是核实的问题，川普说弃核与核实技术上边非常复杂，核实将会由美国以及是国际专家进行。对此郑宇石表示，实现北韩全面弃核将会涉及到很多的技术细节，不可能一蹴而就，而且很容易出现反复。香港信报的一篇文章表示，朝鲜半岛和平的死结是美国，不过川普说川金会超出预期，美国和北韩哪一方迈出的步更大。对此何亮亮说，金正恩的年轻以及是可塑性是重要因素，这个是他有别于他的父辈的地方，否则实现不到能够同美国是平起平坐。
金正恩也还有跟他的父亲祖父不同的地方，我觉得他还毕竟很年轻，他还是有。
何亮亮表示，金正恩同跟他的父亲及祖父不同的地方，毕竟他是年轻，有一定的可塑性，他现时就可以将北韩的先军政治不要，集中一切的力量发展经济，他可以弃核，但是弃核最终他亦都不会一下子弃核，但是至少做和他的父亲以及祖父截然不同的决定，而且是勇于这样做，因为北韩反美这么多年，现时终于和美国的头子直接面谈。资料显示，所谓先军政治又称为先军思想，是金正日时代北韩内部和主体思想并行的主要政治理论以及是指导方针，它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将国家资源优先提供给军队。较早前的报道说，川普见到金正恩很短时间里面就能够知道他有没有诚意，不过从峰会目前成果来看，弃核、结束战争状态等各方期待的可能目标尚未完成，川普显然接受进展的现状。
方向谈出来以后，那么然后呢再具体的再来确定，这不有本书吗？
何亮亮说，这个是一个谈出一个方向，方向有了再来就是具体的确定，譬如说要不要分阶段，每个阶段双方怎样做，北韩方面要求些什么东西，不是有一本书叫做交易的艺术，川普现时就是要跟金正恩做一个交易，既然是交易的艺术就不能够拍台就走。中国迅速就新加坡、北韩以及美国的峰会发表谈话，声称这个是历史性的峰会，中国发挥了建设性的作用，针对美国和北韩的峰会过程当中有关中国被边缘化的讲法，郑宇石是这样说。
当然 有一种说法呢，就是说中国被
郑宇石表示，当然有咁样一种嘅讲法，中国被边缘化，但系佢觉得呢个系有一啲嘅夸大。如果能够解决到朝鲜半岛无核化嘅问题，中国乐观其成。因为如果北韩嘅核子武器唔解决，对中国的威胁就大，而且北韩弃核，南韩以及美国的同盟关系就松动，南韩和美国就不会走得太近，而且中国要求南韩撤走萨德系统亦就是没有理由。如果北韩真的是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主要的经济关系仍然是中国和北韩，中国和南韩，所以中国的角色依然是重要。川普在新加坡行前的记者会上，很多的提问围绕住北韩政权的诚信，以及是川普短时间接触之后对金正恩的看法的巨大转变，并且声称他为智者。有记者说，北韩和美国目前签署的就是一张纸，没有任何的法律效力，只有时间能够是最后检验，亦是确定新加坡川金会的历史地位。香港的信报说，金正恩已经赢了面子，还要看赢几多。明报真是援引脱北者的讲话，不要美化独裁者，一次和谈不足以洗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在香港的报道。
川金会举行之后，台湾有学者认为美国同北韩关系将会改善，台湾同北韩关系亦都会推进。不过亦都有学者有其他的看法。下面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钟颖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师范大学政治系教授范世平指出，美国同北韩关系改善之后，台湾同北韩的关系亦会有一定的推进。他说，
过去以来其实台朝关系其实并不是很疏离的，特别在经贸这一块啊。那台湾有这个
范世平说，过去以来台朝关系并不是很疏离，特别在经贸这一块，台湾有非常好的养殖技术、农业技术，这个是北韩需要，北韩有非常便宜的劳动力，过去亦有很多台商想去投资，北韩的煤炭亦是台湾需要的。范世平还说，如果美朝未来走向建交，中国将会好紧张，这个亦是点解川金会举行之前，习近平同金正恩见咗两次面。当然，双方亦是各取所需。金正恩希望中国要更多嘅，中国亦怕呢个小老弟走咗。不过，台北医学大学教授张国成认为，川金会对台湾是短多长空，短期嚟睇，美朝关系一定会改善。佢话：，
那么中国对于朝鲜半岛影响力会降低，至少对朝鲜，就是对北韩的影响力一定降低。这对台湾来讲，
张国成说，这样中国对朝鲜半岛的影响力会降低，至少对北韩的影响力一定降低，这样对台湾来讲，北京就减少了一个用北韩来牵制美国要求美国让步的棋，因为美国已经可以同北韩直接打交道。张国成还认为，长期来看，美朝关系如果向正常化发展，北韩必定会放弃核武，而北韩亦希望同美国进行各方面的合作，包括政治以及外交上的承认以及协助，以维持佢政权的稳定。美国亦将强调不干预他国内政，在这个情况之下，中国亦可能要求美国不要干预所谓的台湾问题。台湾民主基金会副执行长颜建发认为，川金会处理的是两韩问题，和台湾问题无关，因为如果两韩统一，美国在东亚将增加牵制中国的力量，就好像另外一个日本。颜建发还说，反之如果两岸统一，北京势力长驱直入台湾，美国的第一岛链出现缺口，这样的发展并非美国所乐见。两岸政策协会理事长谭耀南表示，对美国来讲，朝鲜半岛的去核化亦是美中两大国博弈的一部分，而同时包括经贸谈判、贸易制裁都是双方互相交换的筹码。谭耀南认为，台湾目前被成为筹码的可能性大为降低，对台湾来讲是好事，不过台湾仍然必须密切关注美中两国后续的互动以及川金再会的发展。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和白宫的高级助手在上星期魁北克七国集团峰会之后，抨击美国最亲密的盟友，特别是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国会共和党人反应不一。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包曼在国会山报道。
时常批评川普的亚利桑那州的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杰夫·弗雷克在推文之中说，共和党同仁，这些不是他们，这些不可能是他们的党。另外一位共和党籍的参议员阿拉巴马州的理查德·谢尔比星期一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淡化了争端的严重性以及他的影响。 他又说他确信会以某种方式修复，他相信最终会得到解决，因为他们彼此需要，欧洲需要美国，美国亦都需要欧洲，加拿大需要美国，他们亦都需要加拿大。在加拿大总理杜鲁多重新反对美国对加拿大铝铜钢征收关税，并且承诺对美国产品采取报复措施之后，白宫方面发出了激烈的言论。杜鲁多称美国新的关税是非法同不可接受的，并且表示加拿大人不会任人摆布。杜鲁多并没有攻击川普本人，并且对事态的转折表示遗憾。几个小时之后，川普发推文指责杜鲁多不诚实和软弱，并且宣布美国撤回对七国集团会议结束的时候发表的公布的支持。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指责杜鲁多背叛，并且说杜鲁多用小儿科的政治手段从背后捅了美国一刀。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星期日在福克斯新闻节目之中说，地狱有一个特别的地方是为杜鲁多而设的，并且指责杜鲁多进行无诚意的外交。民主党议员对白宫如此发怒表示震惊。新墨西哥州联邦参议员汤姆·乌达尔对美国之音说，他非常沮丧，总统会以这种方式处理问题，在七国集团各方之间造成极端紧张关系，并且对他们的一些最亲密的盟友进行辱骂，他认为这些对未来并没有好处。加州民主党众议员谢安特在推特上面写着，对他们的共和党同事来说，川普总统破坏了他们的联盟，撕裂他们民主的根本结构。你们的人会沉默几耐呢？无论哪个政党入主白宫，爱国者在美国这个国家处境危险的时候都不会保持沉默的。一些共和党议员并没有为川普的推特用词进行辩护，但是他们表示美国盟友长期受益于美国的军费开支，总统有理由指出美国和盟友之间的贸易不平衡。谢尔比又说，他个人认为美国承担的大部分国际义务都超出了美国的公平份额。佛罗里达州联邦共和党参议员马可·鲁比奥在推特上面说，他强烈支持跨大西洋联盟，并且希望美国总统在转向美国以及美国的盟友的贸易问题之前先将中国应对好。但话虽如此，有些人似乎忘记了他的第一个义务是服务美国人民，而不是联盟。民主党人强调美国的联盟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各方都有利。乌达尔参议员说，自从二战以来，美国在世界上有一些盟国，七国集团尤其具有代表性，美国和七国集团所取得的进步是非常重要的，这些包括集体努力，并且加强美国的防务，改善美国所有公民的命运，改善贸易协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包曼郭伟山的报道。
有12名的美国参议员呼吁川普政府制定全面战略对抗中共影响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的报道。
美国参议院12名跨党派参议员说，过去四年中，多家和中国有直接或者间接金钱关系的美国媒体被指决定不发表和中共财富以及腐败有关的报道。他们认为利用金钱关系压制美国媒体中有关中国共产党的负面信息，只是北京在美国施加政治影响力的冰山一角。类似的活动还有很多，比如北京资助的孔子学院禁止讨论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等敏感问题，美国大学校园中的党组织秘密监视中国学生访问学者。过去十年来，中国当局一直试图渗透澳大利亚的主要政党。6月8号星期五，这些参议员联名致信川普政府的6名高级官员，敦促他们制定一项全面战略对抗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对民主的干预。在这封写给美国国务卿、国防部长、财政部长、联邦调查局局长、国家情报总监和美国国际开发处处长的信中，议员表达了对中国日渐增强的影响力活动的深切忧虑。他们这样写，我们担心即使一些行动单独看来可能无害，但是结合在一起，他们代表了一种企图增强专制体制吸引力、加强中国对美国盟友影响的努力。过去几个月来，这种忧虑的声音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美国政界、学界和媒体。在美国国会，一直为此大声疾呼的多数是共和党人，譬如参议员科鲁兹和鲁比奥。不过这封信的联署人除了上述两名共和党人之外，超过半数来自民主党阵营，
一星期前，来自两党的六名美国众议员推出反制中国政府及共产党政治影响力运作法案。这十二名参议员的信函进一步显示，未来美国政府对抗中国政治影响力的努力将具跨党派特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美国在台协会新馆落成，美国参议员说永远不会是放弃台湾。中国在永兴岛重新部署导弹，美国国务院表达关注。在香港，刘晓波铜像揭幕，下面新闻的详细内容。
正当全球焦点聚焦在新加坡的川金会之际，美国在台协会新馆6月12号在台北举行落成典礼。两位共和党籍参议员星期一在院会发言，推出新修正案欢迎新馆落成，并称美国永远不会放弃在台北的朋友。美国在台协会新馆将会加强美国和台湾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显示出美国和台湾的友谊、经贸和国防伙伴关系的承诺。共和党籍参议员加德纳在院会发言时是这样说的。而来自科罗拉多州的加德纳参议员在院会上展示新馆落成图，并强调这栋最先进的新建筑物完成刚刚到时机，它象征着美国对台湾人民的坚定支持。台湾是自由民主和繁荣的国家，拥有2300万人口，同时是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重要贡献者。加德纳议员说，从很多方面来讲，台湾都应该作为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典范。接住加德纳议员发言之后，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卢比奥参议员星期一亦都在会上重申了美国对台湾的支持。新的卫星图像显示，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岛屿上重新部署了上个礼拜被移走的地对空导弹系统。美国国务院对此表示关注，并敦促中国与其他争端方停止同他们的承诺所不符的行动。以色列情报分析公司图像卫星国际星期一发表情报分析说，中国在帕拉塞尔群岛、中国又称为西沙群岛的伍迪岛、中国称为永兴岛上重新部署了红旗9导弹系统。该公司表示，上个礼拜五收集的卫星图像显示，这些导弹系统被放回到他们原来的地方。图像卫星国际6月3号公布一系列卫星图像显示，这些导弹系统以及伪装的网被移走。该公司当时做出的初步分析是，这些导弹系统可能被部署到另一个岛上，或者是出于某种的演练需要而被暂时移走。针对中国在永兴岛上重新部署这些导弹系统的问题，美国国务院在回答美国之音提问时表示，美国一直对南中国海有争议的边远岛礁的军事化提出关注。多个香港政团星期二出席在香港铜锣湾举办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铜像揭幕仪式。活动主办一方收到场地的律师信，被指非法占用购物中心的地方。十多名香港人出席6月12号在香港时代广场外举办的刘晓波铜像揭幕仪式。主办一方首先揭晓一尊耗费17万港元制作的刘晓波铜像。这个铜像是由一位热心的市民制作的，参与活动人士在铜像前默哀以及献花。主办一方上个礼拜四收到由时代广场发出的律师信，要求他们将摊位移走。主办一方代表曾建成表示，他们无意冲击法律，如果时代广场申请禁制令要求拎走的铜像，他们会将所有帐篷和物资迁移到附近的行人路上。美国表示，向中兴通讯公司颁布的禁令将会继续有效，直到中兴通讯支付10亿美元的违规交易罚款和4亿美元的托管费用为止。在川普总统的命令之下，美国商务部公布了中兴通讯达成的和解协议，使到这一间目前瘫痪的公司重新恢复业务。西班牙同意在星期一接收一艘载有600多名移民的船只，之前意大利和马耳他拒绝让这艘船停靠。 美国一个观察组织星期日发表报告，批评台湾制造业公司富士康苛刻的劳工环境。经过对中国湖南衡阳市一个富士康工厂为期九个月的调查，这份来自中国劳工观察的报告指出，该厂内过长工作时间、过低的工资和不足的训练，和过多使用临时工。尽管机械人技术取得惊人的进步，但今日的机械人往往很难完成动物世界昆虫的日常工作，所以机械人研究人员正利用大自然几十亿年的经验，通过研究蜜蜂来制造能够了解并驾驭周围环境的飞行器。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时事经纬环节。美国政府在台北事实上的美国大使馆本星期是完工，这个预示着虽然北京施压，美国和台湾政府的关系强力回暖。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的报道。
来自华盛顿的官员6月12号星期二为美国在台协会这个非正式使馆的新馆落成举行揭幕仪式。美国在台协会新馆坐落在台北东北角，建筑面积14000平方米，造价2亿5000万美元，目前在市中心的美国在台协会规模较小。20年前美国在非洲的大使馆受到两次炸弹攻击后，美国多年来一直搬迁世界的使馆，以符合新的安全规定。美国国务院耗资210亿美元更替201座外交设施。美国政府审计总署的官员说，这些外交设施不单止不安全，而且破旧不堪。但是这个坐落在台北的一个小山丘上的美国在台协会新馆，使台湾的官员兴奋不已。台湾官员认为，美国在台协会新馆是华盛顿最近做出的鼓舞人心的举措，赋予他们力量抵制中国无尽无休的压力。北京宣称自治的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李宪章在一次记者会上说，美国在台协会新馆的落成，不单止对政府部门来讲，或者是对公众来讲，这种重大事件都具有重要意义。台湾依赖美国的支持来抗衡中国，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三军事强国。自从共产党1949年在大陆掌权以来，北京就宣称对台湾拥有主权，认为台湾是中国一个半离的省份。而同时台湾的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台湾人主张自治。从2016年台湾总统蔡英文上台拒绝接受一个中国以来，北京加大对台湾的压力。北京不遗余力阻止台湾参加国际组织。台北的官员说，从2016年以来，北京用金钱挖走台湾4个邦交国，现在仅仅剩下18个国家承认台北。2015年以来，中共军机在台湾防空识别区外绕台飞行12次，中国的航母亦绕台远航。今年3月，美国总统川普签署台湾旅行法，从那阵时以来，台美关系得到巩固。台湾旅行法在美国国会获得一致通过，鼓励美台之间在没有正式外交关系的情况下，华盛顿和台北的高官互访。台湾旅行法招致北京的正式抗议。美国国务院负责教育和文化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玛丽·罗伊斯在6月10号至14号访问台湾，出席美国在台协会新馆的落成典礼。今年4月，美国政府说将被美国的国防合同商向台湾国防部寻求的潜艇技术的行销许可证。4月底，美国国务院表示支持台湾参加世界卫生组织的年度大会和其他国际组织。上个月，白宫批评中国要求44个国际航空公司在他们的网站上回避将台湾列为一个国家。台湾执政党立法委员李俊毅说，在中国极力要使台湾屈服时，新的事实上的大使馆展示美国对台湾的关切。这位民进党立委说，至少每个人都清楚地看到目前是中国改变两岸的现状，而且美国国务院亦明确地说明了这一点。李俊毅说，问题的原因不是台湾，台湾是维持现状，因此他认为美台关系的发展是个积极的发展。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星期日表示，星期二落成的美国在台协会新馆是反映美台伙伴关系重要性的里程碑。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教授姜家雄说，美国在台协会新馆已经施工多年，他并不认为能够从新馆的建成获得任何新的信息。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国务院在星期一正式宣布，负责教育文化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马丽莱伊斯访问台湾，参加美国在台协会台北新馆落成的仪式。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表示，莱伊斯助卿在台湾期间将会是与台湾当局就很多的美台之间的伙伴关系以及是交流进行讨论，会见曾经参与美国交流项目的校友，并且与当地以及外国企业界的人士就创业以及是经商环境进行交流。在台湾的行程结束之后，美国国务院表示，莱伊斯仲将会访问日本、越南以及是南韩，推动并且加强国务院的文化教育外交工作，包括增加英语学习机会。马丽罗斯是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加州联邦众议员罗伊斯的妻子，在今年三月被川普总统任命为系教育文化事务助卿，过去亦都曾经数度陪同罗伊斯众议员访问台湾，并且同蔡英文总统会面。台湾外交部在一项声明当中对罗伊斯访台表示欢迎，声明当中说，罗伊斯助卿6月10号到14号访问台湾，主要目的是代表美国政府出席美国在台协会内湖新址启用典礼，亲自见证台美关系崭新的里程碑，彰显台美之间长远的深厚情谊，亦都有助于双边友好关系更为巩固深化。台湾外交部表示，美国在台协会新办公大楼的兴建以及顺利完工启用，对美台关系具有重要以及正面的历史意涵。美国政府在台湾斥资兴建新馆舍，并且决定租用内湖新址长达99年，充分展现它的依据台湾关系法以及六项保证对台湾坚定不移的承诺。这次参加美国在台协会新馆落成仪式，美方人士还包括美国国会众议院台湾连线共同主席哈柏众议员、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莫健、前主席博瑞刚等。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星期日亦都曾经在推特上面发文祝贺美国在台协会新馆落成。在新加坡随同国务卿蓬佩奥参加川金会的诺尔特表示，通过美国在台协会，美国与台湾共享价值，并且在广泛的地区和全球议题上面紧密合作，新设施落成是一个里程碑，反映出美台伙伴关系的重要性。美国在台协会内湖新馆造价2.5亿美元，6月12号举行落成启用仪式，预定在9月正式搬迁进驻。美国在台协会新馆落成仪式不单止是美台之间的重要活动，北京当局亦都极为关注美国政府是否有高官出席。在台湾旅行法生效之后，一些美国议员呼吁川普政府派部长级官员出席美国在台协会驻台北办事处新馆的落成典礼，尽管已确定美国政府派大致相当于中国司局长级的助理国务卿参加6月12号的仪式，但是对于9月美国在台协会正式启用的时候，川普政府是不是还会有更加高层级的官员到台北，中国官媒环球时报星期一在社评当中仍然表达了担忧。社评当中表示，美国政府兴建规模更大的美国在台协会新馆，预示着华盛顿将会增派驻台人员以及是台湾牌在美国对华战略当中的升格的趋势。北京必须阻止华盛顿在台湾问题上面切香肠式地向前拱，并且是在中国绝不能容忍的挑衅，譬如是美国军舰停靠台湾港口等问题上面划红线，让华盛顿确信一旦发起这种挑衅，必将会形成严重台海危机。如果美国士兵直接参与台湾防卫，就意味着台海地区将会地动山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借助于普京总统这次访华，故意给美国面色看，同时有意讨好俄罗斯，而俄罗斯就想利用中美贸易摩擦试图向中国出口更多的谷物。但俄罗斯亦都担心中国未来从美国进口更多石油和天然气，将会威胁和打乱俄罗斯对华能源战略。俄中两国还决定在北极开发领域加强合作。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这一次访华，一个关键看点是双方在核能领域签署一揽子文件。俄罗斯核能领域领导人说，俄罗斯这次从中国所获得的合同订单金额至少在50亿美元以上。一些俄罗斯媒体则认为，双方在核能建设领域签署历史性协议。双方所签署的这些文件涉及俄罗斯兴建江苏田湾核电站的第7和第8号机组，以及辽宁 葫芦岛市徐大堡核电站的第三和第四号机组。徐大堡核电站的第一和第二号机组由西屋公司兴建，西屋公司原本期望能够获得淘大堡核电站所有其余机组的合同订单，但是随着国际形势和中美关系的变化，中国利用核电站建设订单给美国面色看，将徐大堡核电站的第三和第四号机组建设订单转交给俄罗斯而不是美国。同一个核电站的机组分别来自美国和俄罗斯，由不同国家兴建，在核能建设史亦是首次出现。两国领导人这次都宣称双方关系已经达到中俄四百多年关系史中的最高点。辽宁葫芦岛市是中国核潜艇建造基地，葫芦岛造船厂当年由苏联援建，曾经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时苏联对华重点援建项目之一。俄罗斯这次逼走美国参与葫芦岛徐大堡核电站新机组建设，更象征着苏俄对中国的影响持续至今。俄罗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为中国兴建江苏田湾核电站，田湾核电站的第一和第二号机组目前已经投入商业运行，其他机组正在建设之中，正是来自中国田湾核电站以及伊朗布什尔核电站的建设订单，帮助俄罗斯的核能领域在苏联解体后维持生存，同时保留住人才和相关科技，帮助中国设计兴建田湾核电站的一些俄罗斯核能专家说，今日的中国经济要求核电站拥有更大功率，俄罗斯核能技术为此日益感到力不从心。另一方面，最近十几年来，中国本土核能科技发展迅速，在国际核能市场，俄罗斯面临中国的竞争和挑战。分析人士说，在这个背景之下，中国继续将核电站建设订单转交给俄罗斯，可被视为中国有意讨好俄罗斯的一项政治性举动。但是同九十年代俄罗斯全部承揽田湾核电站的第一和第二号机组建设不同，中国和俄罗斯这次所签署的新核电站机组建设文件中，很多设备以及施工和服务都是中国方面负责。俄罗斯核能领域人士说，这个可能导致俄罗斯的利润可能有所下降，但是另一方面，俄罗斯目前在国外兴建核电站的资金来源通常都是俄罗斯政府为其他国家所提供的贷款，而这次是中国直接下单订货，俄罗斯核能企业因此能够直接获得中国的资金。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巨头同样在中国赚到盆满钵满，俄罗斯目前已经逼走沙特阿拉伯成为中国市场最大的外国原油供应商，俄罗斯擅长将能源作为地缘外交武器，俄罗斯目前正在考虑制定规模更大的对华能源战略，但是俄罗斯担心中国未来可能大规模进口美国的石油和天然气，从而将影响和挑战俄罗斯在中国的能源利益。一些俄罗斯的中国问题分析人士说，美国很快将超过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成为世界最大产油国，普京需要从习近平那里打探了解在未来进口美国能源方面中国的战略，普京更想知道中美贸易较量的其他一些内情，因为俄罗斯正在跃跃欲试等待机会，一旦中国开始对美国农产品增加关税，俄罗斯会更大规模向中国出口粮食和谷物，因此除了正式和公开的官方活动之外，与习近平的私下接触和互动被认为是普京这次访华活动的重中之重。在北极地区国家中，俄罗斯最防备中国，俄罗斯已经控制了北极航道沿线的重要基础设施，但是同时亦宣称欢迎中国使用北极航道。俄罗斯期望利用中国对北极的欲望和兴趣，吸引中国投资改造老旧落后的北极地区和北极航道的基础设施。普京这次访华时提到，双方将进一步加强在北极开发和使用北极航道方面的合作。双方这次在北京特别讨论了向中国出售俄罗斯北极商船队的部分股权。这架商船队全部由俄罗斯国家控股，业务主要涉及在北极地区从事货物，特别是石 石油等能源的运输，但是随同普京访华的俄罗斯经济部部长表示，双方在相关问题上未能取得突破。双方这次还特别提到在两国贸易中减少使用美元，更多使用本国货币结算，但是一些俄罗斯金融和经济界人士说，虽然在两国贸易中使用本国货币结算的规模越来越大，但是在结算过程中更多使用人民币，因此俄罗斯不满人民币挤走卢布，使俄罗斯无利可图。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在上个星期五就如何应对中国扭曲性的经济政策举行听证。听证会的焦点是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和中国的技术民族主义。中国扭曲性经济政策亦都是目前正是越演越烈的美中贸易争端的重要部分。在听证会上，专家普遍认为川普政府威胁对中国单边征税不能够完全达到目的。美国应该联合经济盟友采取多边手段来到应对中国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6月8号星期五的听证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如何应对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主要关注中国国企的发展。第二部分是如何应对中国的技术民族主义。中国怎样迫使外国企业向中国本土企业转让技术是讨论最多的话题。关于中国扭曲性的经济政策，美国驻世界贸易组织大使丹尼斯·谢伊没几久之前在递交世界贸易组织大会的声明中有着比较完整的陈述。谢伊说，中国的行动持续不断地破坏了全球开放和公平贸易体系，存在多得没办法计算的市场准入限制、强制性技术转让、史无前例的知识产权盗窃、自主创新产业政策和2025中国制造、歧视性技术标准、大规模补贴造成的主要工业部门长期的产能过剩，以及对外国投资的高度限制等等。谢伊最近在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构例会上还特别提出了中国强制外国公司转让技术的问题。中国扭曲性经济政策是目前越演越烈的美中贸易争端的重要部分。川普总统要求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并减少对美国的巨额贸易顺差。川普还威胁向中国总额达$1,500亿的产品征收关税，而中国随后亦都宣布了报复性举措，对美国产品征税。在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听证会上，专家他们普遍的认为，川普政府对中国单方面征税的做法可能不会达到目标。应对中国的扭曲性政策，美国政府应该联合经济盟友采取多边手段，特别是诉诸于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等等。詹妮弗·希尔曼曾经担任美国贸易谈判员和世界贸易组织法官，他在听证会上力战通过世贸组织争端机制解决问题。他说，在世界贸易组织针对中国发起的一场大型和高调的申诉，将是解决深层系统性的中国问题的最好工具。希尔曼解释说，在世贸组织发起一场广泛具有深度的申诉是一个最好的机会，吸引全球贸易利益对中国施加足够的压力。他说，如果中国还想继续成为世贸组织的良好的一员的话，这个会促使中国做出根本的改变。希尔曼说，另外，这样的案件不单只有助于恢复世贸组织的信心，同时亦都会提升世贸组织解决贸易体系中根本问题的能力。他还说，第三，达成这样的联盟亦都会使川普政府不至于与中国达成双边协议，只是解决贸易失衡的问题。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9点至11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 www.voagd.com。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它的串法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国务院公布了世界各国宗教自由状况年度报告。国际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布朗巴克在发表这篇报告时指出，伊朗的情况严峻，尤其是宗教少数民族。他说，大家看到了和听到了的报道令人震惊。报道指伊朗缺乏宗教自由，并迫害非主流信仰的人，以及不遵照政府指示实践信仰的人。大家看到这一种激进观点出于伊朗，亦都看到中东很多国家有宗教自由问题。根据这份报告，伊朗的巴哈伊教继续面临政府和社会的严重歧视。大约100名巴哈伊教徒只是因为他们的信仰被关押。去年11月，三名不准上大学的学生萨法具、沙达比以及胡什曼德只是因为他们是巴哈伊教徒就被一家法庭判处五年徒刑。有报道说，当局对巴哈伊教徒经商做出限制，迫使他们停业，并且不断地发生亵渎他们坟墓的事件。基督徒，尤其是福音教派人士以及从伊斯兰教改信其他宗教的人，继续经历不公正的逮捕与拘禁。很多基督徒因为有关其宗教信仰与活动而遭到指控，并且被关押入狱，包括纳达克哈尼牧师以及贝塔拉兹牧师。以巴谦则继续在狱中服五年的徒刑，罪名是信仰和信奉基督教以及与传教活动有关联。至少有六名苏菲派托本增高纳巴蒂团体成员以向国家发动战争以及追随异教派的罪名被判处入狱。还有报道指逊尼派神职人员和教徒遭到逮捕与恐吓，包括六月份审判伊朗的逊尼神学学者委员会秘书长阿米尼，他被指控进行反国家宣传。当局对塞巴、曼达派及雅桑宗教团体进行不断的歧视。国际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布朗巴克说，宗教自由是基本人权，没有任何政府有权进行压迫。他说，每一个政府都有义务保护。美国政府的一个重大目标是为所有人推动宗教自由，这个包括伊朗的宗教少数民族成员。布朗巴克明确表示，所有人都与这一场战斗利益有关。我们必须推进宗教自由，我们必须捍卫全球每一个角落的宗教自由。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没有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的两个钟头的预节目已经播送完毕，也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川普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星期二签署了一份协议，川普总统承诺为北韩提供安全的保证，而金正恩就重申了在朝鲜半岛实现彻底非核化的坚定不移的承诺。另外，美国在台协会新馆落成，美国参议员说美国永远不会放弃台湾。中国在永兴岛重新部署导弹，美国国务院表示关注。在11点至12点的热线电话时间里面，我们会接听你的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1。听日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